宇宙的开端仿佛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了呼吸。没人知道为什么，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我很高兴宇宙以这样的形式诞生，因为我的存在也要归因于此。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都是这个宇宙缓缓呼出的气流，在这漫长的呼气结束之前，我的思维将一直存在。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呼吸：你一生的故事》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伴着我们大哥水木一郎的歌声啊，新一期的魔界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杨宁。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老白。
我是天。
哎，这期我们阵容有点变化啊。
哎，我是第一次过来。
白老师来了。
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坐在这儿了。
其实大家看标题啊，有可能已经猜出来，这期我们要聊一聊可赛。
嗯，哎妈，暴露年龄了，我操！
对，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一期节目，
太惨了，就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榨干我的价值。
因为这期也是想在这个模型基础上，我们聊一聊更深入的一个话题。然后因为最近呢，也是上了这个可赛的新的玩具。所以呢，想借此机会，然后聊一聊《可赛》这部我们的童年回忆。
好，
七零后跟八零后的啊，可以说是
对，
根本不知道。
杨指导说我们的时候，三个人一起看我，什么意思？
我来听课了。
哎，怎么这样？
那行吧。那在我们聊《可赛》之前，我们还是先按照以往惯例，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次的新品吧，最近的一些。
好，简单说几个新闻，我就先来说第一个吧。MR 罗伯特魂的这个凶鸟三零。这也是超级机器人大战三零的超限定版的一个同款玩具，7月12日开始预约，然后超限定版呢，除了有这个凶鸟三零，还有一个总共135曲的一个 BGM 包，日元售价含税大概是30000日元左右吧，约合人民币就1800-1900左右。它的发售日自然也是就跟着游戏的发售日来了，就10月28日。然后这个凶鸟三零整个色调呢还是深蓝色为主，头部和一些细节点缀黄色，头部的显示器就是非常经典的三个叉啊，30嘛。肩甲各处也是有一些这个三零的标志，全身细节也有很多这个三个叉的涂装。武装方面呢有步枪、光束剑、背部的这个飞轮，各种武装配件还是比较齐全的。然后这个东西最近也特别火，就开预定就秒没，
都理财了。
对，看各种价格也被炒得非常高。我朋友在日本嘛，他就在那个官网，就他官方日本的渠道上就收，他说付款成功了，都被万代给退单了。
哇，
就说明在那个同时段有人就先比他付款的更早，
当场秒。
对，行吧。
哎，我们这节目是不是可以一转理财产品节目，对吧？走向金融方向。
对，
对吧？
给大家介绍一些
批判的，就是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告诉大家怎么保值。
对，给大家介绍一些理财产品。
哎，
打不过最终还是加入，
就加入他们。对对，
行，反正也是一个 MR 萝卜魂的这么一个玩具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很难，应该很难收了，可以过两年再关注。
过两年是吗？
过两年价格起来再关注。
过两年带个零过来啊。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找个评测看看得了。
行吧。
对，过个眼瘾。
好的。
好。
说到这个激战啊，然后当时那发布会其实还公布了好多相关的这个周边企划。
对。
其中就包括这个 Hobby Japan 的模型子品牌 Amakuni 将推出这个1:7的人物模型，是超级机器人大战 V 的如月千岁。 嗯，哦，我对这个角色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对这系列一点不了解，
但是对这体型特别了解。
对，
但是看这个图，你决定付钱是不是？
非常非常想了解啊！对，我看了一眼，就是当时游戏的设定画啊，其实并没有这么妩媚。
嗯
啊，然后这个模型的原型啊，其实是强调了它这个身体特征，
我看着体格已经不是妩媚来形容了，对，
就是个大女人嘛，
没错没错，
就开机器人你得身体强壮，
嗯，
一般瘦的，对，
嗯，
挺带劲，
开不了，
对，
得搬得动杆，嗯，
对
对，
这个
卧推160公斤。
阿玛库尼亚其实之前还推出过什么呢？就是游戏王的不动游星星辰龙，
嗯，
然后 P 五的这个奥村春，就是他这个必杀之后那个特写，喝茶的那个特写。还有就是子明买过那个无间庙，然后龙村正系列他推出过是温泉的那三款啊，非常清凉的那三款。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近些年工艺上边，包括他这个可能请原型师也换人了吧，就是在设计方面进步比较明显的啊，所以现在看这个如月千岁这个还演员挺好的，之前也公布过灰魔，现在是公布了一个上色，然后说这个锐意开发中，之后这会有更多的信息。不过我一想啊，这个激战的人物模型，我就想到以前玩 NDS 上那边那个边境无尽边境 OG 的那个衍生作品，
嗯，
它其实跟激战没什么关系，就是一 RPG，
嗯，
它以前有一个叫 Moe Cole 的这么一个品牌吧，就是其实以现在眼光看来，它那个品牌出的东西品相没有那么好，跟现在来说没有什么竞争力。不过它出过好多这个当时无尽边境里边的这个主角团里边一些女性角色
人物，
对，南武神夜啊，还有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西华姬啊，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已经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模型啊这角度来看其实这并不太行，但当时觉得这个 pose 呀或者什么的都太好了，回头找几个图放在
这时间轴上，这属于审美标准上去了是吧，
对，就见过更好了，就不觉得这个怎么样了。
以前那个游戏里面很多人也是非常强壮嘛，对吧，
嗯，
都大女人，
是
小女人也感觉特别有肌肉，
嗯
嗯，
很干练啊，
对
对。
然后那我就接着顺着往下说另外一款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兽屋的 Art FX 系列会有一个小小叛乱者，这个是星战的周边。大家都知道其实 Art FX 最早诞生就是兽屋跟星战合作嘛，是零几年那会儿，
嗯，
有这个就是伴随这个前传嘛，前传这个推出，然后他把一些老的或者新的这种角色形象都出过，其中啊其实也有这种克隆人战争零几年那个动画片里边的欧比旺和安纳金，那是动画风格的，只不过这次弄成一个插画风格的伊沃克人，没有绝地，没有西斯，
嗯，
有的是一堆这个 EP6 里边出现的伊沃克人和一架也是画风就变成非常 Q 版的这种 ATST 战斗的场景，就是这有一个底座是这个草坪
啊，
然后还有这个石坡，还有包括他们对抗 ATST 这个二足行走机器人嘛，他就是用的木桩以及这个投石索之类的，就这些东西。然后有10个不同表情神态的，伊沃克人啊，有吹号角的，有那绕腿的，然后有那拉弓射箭的。
拉弓射箭。
嗯，这个东西全高是19厘米，然后是在今年年底12月发售，售价是22000日元，其实也不便宜。嗯，我觉得这要是当个摆件还不错，他可能想更拓宽一下。非星战死忠粉的那种，
啊，
就觉得这摆家里也挺可爱那种，
对，
对，就不见得非得我懂这个，我喜欢这个角色，知道这些背景设定，我才会买这么一个东西。
对，就是看惯了，对星战有了刻板印象，其实，但是在看到这个就是星战主题跟 Q 版结合，觉得还挺好玩。
是，
嗯
嗯，这几个伊沃克人很生动啊，你尤其左下角你看还藏了一个，
对，有一很
害
怕
的
在后头，嗯。
嗯
挺好，
行，我这儿就说这俩。
行，
嗯，
那我继续吧。我这边说一个，也是最近这两天被讨论比较多的啊，就是《奥特英雄传》
要不是你，我也不知道有这东西
啊。对，其实这个东西公布的，它是一个玩具系列。
嗯，
这个玩具系列还是由万代进行制作，然后现在目前是定于在中国发售，日本那边发售信息还未知。
嗯，
售价呢是780日元一个。这个产品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就是奥特曼跟中国的这些 我们这个名著的这些元素做了一个结合。
嗯，
那比如现在公布了几款，比如说吕布战袍的这个贝利亚，
嗯，
刘备战袍的泰迦，然后姜子牙战袍欧布
啊，
孙悟空赛罗，哪吒银河，关羽泰坦斯。就这几个
啊，还有王熙凤战袍的
什么混搭，这是
对吧？名著一些东西都改成这个战袍设定哈，
对，
那个着装、
着装，然后它本身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拼装玩具，
嗯，
然后写的就是一个特点吧，还有就是说可以忠实还原，就是插画上面战袍的这些花纹纹理，
嗯
嗯，但是感觉上有可能就是一个实玩的这么一个品质啊，要我说的话，
嗯、对，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吐槽那个点是因为这个东西有点不伦不类了，我是觉得
是、
嗯、强行贴元素、嗯、
对，强行贴元素，
他可以学学高达嘛，就先出一波那个 SD 造型的，就可爱风格的、
嗯、
我觉得 SD 高达就是三国那一套我还挺喜欢的，
那
还
不错，
在我年轻的时候、嗯，我操！别这样，
是是，那是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十几年前他出第一代，
我不说了。
然后近几年其实他复活了这个 IP， 他出了第二代，只不过第二代呢就加了好多这种爆甲那种透明塑料件，
哦，
让你看着很酷炫，但其实可能审美稍微再高一点的，觉得这种复杂设计反而成为了这拖累，还是以前的那一代好看，
是吗？
我也觉得一代好看，
因为那个
白老师看那个，
因为早年的就是零几年就是。本世纪初的时候，就 SD 高达的那些用三国人物做的，我觉得就都还挺有意思的，吕布啊什么的，曹操什么的都挺有意思的。对，
因为奥特曼之前他出过一个就是佛像那种概念的
啊，对
对，那个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是贝利亚和佐菲还是跟
对，反正有几个。然后，但是这一个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有点
大的有点怪，是吧？
对，有点太怪了，我是觉得，而且。大家吐槽啊，比如说刘备是泰迦，然后关羽是泰坦斯，
嗯，
然后说刘关张都快齐了，然后咱说三英战吕布，那吕布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托雷基亚啊？然后也
不
是，不
是，
然后是贝利亚，
嗯、
是，
而且现在也不知道张飞是谁，
就带了个历史元素，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嗯，
奥特曼这个还是和角色和这个形象绑定太紧了，
是
是
是, 是，
你说之后万一再来点什么水浒，
嗯，
对吧？红楼梦。
水浒108，
凑呗。
谁是宋江？
行吧，这太难了。
但我觉得这种企划最好还是有一些作品去支撑。
嗯，
像当时这个刚才白老师提到的，三国 SD， 它
对它是有作品的，
它一上来就有漫画的，
是
是
是。
然后往后像这第二代有出过动画。然后当时一代我记得在 DS 上还配套出过游戏啊，什么都有。
对，
但这个就别只有一个插画然后给出玩具、
嗯、
我觉得这种对粉丝也不是那么负责吧，这种行为。我希望这以后能见点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圆起来，
心态上不好接受、
嗯、
是是是。
嗯，那说完这个啊，我再说一个其他的。 Good Smile 这边出了一个 Doom 永恒的 Figma
啊、
毁灭战士，哎，终于来了啊！
够劲儿，
是
够劲儿、
嗯。
然后可动也看着还是不错的，
嗯
嗯。而且的话，
这个咱店里上吗？
可以上，可以上。回头问问，
上吧、
嗯、
上吧上，我下单呢。
下单是吧？
对啊，那必下单。
嗯，然后配件的话有电锯啊，然后超级散弹枪，还有这个炼狱之刃，还有 BFMG9000、
嗯。
哎
哎，然后还搭配了一个专用的支架。售价的日元是11400。然后预计是2022年5月份发售，
价格可以的，
还可以，
一万日元是好价，我感觉。
白老师，你要买这个，你就再买一稀释会，换个脑袋是吧？
搭着来是吧？
那插画就成真了。
我操，可以啊！但是这个说良心话，我看图觉得，
嗯，
是符合我对这个就是Doom Guy的这个预期的，
嗯，
所以说，对吧？店里安排啥安排？
嗯，我觉得体型也还是。拿捏的还不错、
嗯、
对，
颜色用也挺好，
对，颜色也挺好的，
因为永恒本身它游戏品质是非常过硬的，
是，
对，就你玩起来也会很爽，然后你看到这个Doom Guy这个大体格子啊，刀刀见血，然后枪枪到肉，
对、
嗯嗯、
就也会有这样一个体验，所以建议我司安排上。
行、
嗯、
好，除了这之外呢，然后 3-0 萝卜道这边的话计划要推出 EV 初号机的配件包了。哎，他之前是把零号机、初号机跟二号机全都出齐了，然后这次开始要出这种配件了。然后现在只有一张官图啊，然后看的是一个运输台，但是我觉得就不只是运输台吧，
嗯、
因为感觉有点，如果说只有运输台的话，诚意有点少。
配件包配了一个台子，
嗯、对，我希望还有什么洋电子炮啊这种 武器类的，
目前只公布，然后亮这张图是吧？
对，
希望多来点，
多来点。然后 Series 这边呢，最近还有奥特曼呢，其实是跟大山龙合作的这个第二弹，哎，然后已经公布了一张图啊，是这个贝利亚，可以看得出来。然后稍微拉一下亮度啊，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贝利亚这个半身像的话还是有一些大山龙特点的，比如说红色的这个部分在之前原设定上，然后这次用了比较像肌肉的这种纹理，有一些刻画，我相信这款应该还不错的。但其实第一款 3ZeroX 就这个跟艺术家合作这个系列第一款巴尔坦嘛，其实从整个造型上来说是不错的，
对，
但是就是品控上来说的话会有稍稍有一些被人诟病的地方，比如说容易
搞出一个很不好的手法体验，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有点掉漆啊什么这种，希望这款能改进一下吧，就算是，然后接下来这个厉害了啊，接下来这个是我要特别介绍的，就是 VTS Toy 这边在之前公布的，也是我们最近在集合铺已经开定了，就是戈德米斯小兵跟这个扎吉总监两款，因为 VTS Toys 是一个香港品牌，它最早在去年的时候开预定了，就是这个可赛。当时大家说，哎呀，这个童年的债要来了，
是
啊，要还了。然后没想到之后
且还呢，这
对。然后紧接着公布了，其实是当时是扎吉的这个灰魔，有这个消息。然后最近终于等来了这个两款产品开定，没想到一下推出了两款啊，就是这个士兵跟扎吉总监两款，然后也是一个1:6的比例。然后配件的话不算多啊，有这个剑，然后鞭子，还有手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地台配件，就这些。但是我觉得，作为一款可赛的周边还真的别错过。
都有手枪了为什么还用鞭子呀？
不是，那你
剧中这有什么典故吗？
就是武器嘛，它就是一个武器嘛，对吧？
但那个因为哎呦完了，操，不想进入这个环节，真是太讨厌了。
就给别人讲讲只有你才
懂的事，对，讲故事，对，太没劲了。
那我把这个信息补充完了啊，
行
啊。这个扎吉总监售价是850，然后士兵是780，在我们集合铺有预定。然后听了一期节目，然后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我们会附上这个链接。
行吧，我知道杨指导居心叵测，把我拉到这个节目来，就是一下掏好几份钱，这杜我也得买，然后这也得买。
行吧，那关于其实这两款，我们就直接切入到我们这次的主题吧。让我们想聊一聊《恐龙特级可赛号》这部作品。因为我们提到特摄，可能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奥特曼、假面骑士，但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些70后、80后来说，《恐龙特级可赛号》是我们接触的第一部特摄片
。对
对，它会比奥特曼早好几年。
是，
所以我觉得聊特摄，那不能不提《恐龙特级可赛号》这部作品，也是其实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一个典型。那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因为那个之前杨指导就那个他有一本特别厚的书。就是那个远古特摄的那一本书，
对，
就是
怪兽全集。
怪兽全集，就杨指导给我介绍之前，我都不知道，就是那个恐龙系列，其实日本拍过好多这个相关的特摄。
对，
恐龙特级可赛号是其中的一部，
第三部，它是第三部，
第三部。对，然后这个可赛号剧情是什么呢？2001年的时候，就是地球被毁灭了。就遭到了就是来自外层空间的突然袭击啊，热线辐射使大地成为一片火海，然后又是超低温的袭击，冰火两重天啊。这个时候啊，日本科学发达啊，科技昌明，人类发现了这个超光速粒子，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剧本，从而进一步就研究出能够跨越时空的这个超引擎技术。这个时候就造了一个特别牛逼的飞船啊，这个飞船就叫可赛号，然后围绕这个飞船它成立了一个叫时空管理局。我记得就是一个垂下了一个大电脑，那个电脑就是 对
时代之母，
时代之母。对，然后在中间就是那个，我估计可能当时也是受什么太空漫游之类的启发，
对
吧，就很明显是哈尔九千那个状态。之后就是组成了一个时代战士小队，这个小队就搭乘这个可赛号回到这个白垩纪，回到白垩纪去跟这个就入侵的外星
戈德米斯
啊，这群那个就是外星种族进行作战，但是根据设定，可能 Mister 是植物是吗？
对，其实你看高清版的这个可赛啊，后来出过 DVD 的，然后或者说是看这个玩具，
啊、
都看得出来，其实在它这个绿色皮肤上面是有一些纹理的，它其实是代表它是一个植物生命体。
啊、不是，谢谢杨指导，三十多年之后给我解释这个疑
问，为什么是绿色的？
为什么是绿的？操，原来他妈是植物的，
对，高级植物生命体，
啊、
有思想那种。
啊，最开始都没太在意这个设定，
啊、
是吗？
你看，就是格德米斯来自外星，三体也是外星 啊，格德米斯是植物，三体也是植物，格德米斯就是三体人，知道吧？
嗯，
就今天得了解答，然后就等于说这个时代战士小队就在白垩纪跟那个格德米斯星以及就制造的就大量的怪兽，
嗯，
在这个还有就是恐龙，发狂恐龙，他们也有恐龙朋友，
嗯、
也有恐龙敌人啊，就进行作战，
嗯，
最终就是打败了外星的侵略，然后救下了。那个逃亡到地球上的这个那叫什么行星啊？特雷萨行星、
嗯、
是吧？叫阿尔塔夏公主。
对，
啊、这个印象，
阿尔塔夏公主
这印象深，
真记忆。
嗯，对，
因为阿尔塔夏公主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童年的女神吧？
哎，
嗯
啊啊，卑微的点头，是是是是，就而且那个就是扮演阿尔塔夏公主的那个演员，
嗯，
中间还换过发色，原来落下来的时候是金发，然后到二十多集的时候就加入小队之后就变成黑发，
对，变成黑发，
对，所以当时印象特别深，当时特别失望，我操，完了，女神掉价，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他其实不光是那个跟这个格德米斯去作战。就挫败了阴谋之后，还跟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
对，什么司令官呀，各种的后期，
啊、
对，它是有一个转变的。
但其实后来就变成短片了，就不是这种大长篇形式了。
对，
我记得长篇好像是20多集，快30集这样，然后后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短片敌人，
嗯、
一两集打一个敌人这样的、
嗯。
对，但是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啊，这个故事肯定能讲完，远古拍不下去了、
嗯、
恐龙就毁灭了、
哦
嗯、所以说童年印象就停留在就最后一期，就是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嗯、
啊，白垩纪的大毁灭，然后恐龙都挂了，然后小队回来了、
嗯、对，大概故事就这样。其实远古在当时为什么要拍一个恐龙题材的呢？其实咱往前倒，在奥特曼拍到雷欧之后，其实远古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暂停，一个空窗期，
嗯，
是因为雷欧的这个收视率真的不及预期、
嗯、
你像初代的时候平均有40%多的收视率、
哦、
到雷欧的时候只降了10%，那可能也是因为
哦，这个下降还挺厉害，
可能就是大家审美疲劳，
我觉得可能是赛文太严厉了
啊，或者说雷欧的可能剧情上面有一些晦涩、
嗯、
或者说黑暗这种、
哦、
因为后边不是小队全灭了吗？
确实、
嗯、然后在这之后呢，远古其实就是暂缓了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就是73年的时候中东石油危机，然后引发了这个日本的经济很有一些下滑。
嗯，嗯，
因为奥特曼拍奥特曼的这个整个制作成本还是很高的，因为你像特摄剧嘛，
嗯、
特摄剧的话，它要搭这些实景的这些东西，
道具主题，
对，
嗯，
所以的话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在70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件大事，就是大阪的万博会举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日本全国上下是沉浸在一种科学发展的这种氛围之中，
是是是、
对于这科技的这种发展大家是非常狂热的，
对。
然后在当时呢，其实还有像74年的时候宇宙战舰大和号
对
在日本热播、
嗯、
然后比如77年的星大战然后也引进了日本，然后所以在当时日本的话会有一阵科幻风潮，
对，70年代其实那个日本那个科幻风它是与当时国力上升，然后人们对于这个科学的兴趣不断的被提升所导致的、
嗯、
当时整个的感觉，如果你现在去大阪的话，当时现在就疫情啊，
嗯，
很难了，之前去过大阪那个就是万博会的旧会场，确实那个在当时来讲的话太阳之塔那个形象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今天去看的话仍然有一种就是压迫感和神秘感在里边、
嗯、
但是它能很好的把科学的理性带来非理性的认知这部分给表现出来，因为太阳之塔它虽然象征着一个就是科学的权威，但是它有一个面孔嘛，
嗯
啊，而且它设计是相当前卫，今天看起来仍然有它的独特的美感。
所以远古在这个奥特曼惨淡收场之后啊，其实他没有说原地踏步，而且是各种不同的尝试，比如说74年推出了这个原之军团，
嗯，
其实是一部以这个猿人为主角的这么一部片子，那可以看得出来他致敬的其实是68年的人猿星球，
人猿星球，对，
致敬，
嗯，
借鉴，
对，
抄袭，
嗯，我说的委婉一点嘛，
是是，
嗯，
客气点，客气点，
对，然后后来还有这个 Star Wolf， 其实它是这个安德蒙德·汉密尔顿图面小说改编的一部，也是科幻题材的，
嗯，
但是其实可能反响没有说特别好。
哎，
然后在之后呢，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恐龙三部曲？那也是因为1976年的时候，在北海道日本发掘了第一具食肉恐龙的化石，在这个少儿中间呢，就又形成了一股恐龙风潮，
恐龙热潮。
嗯，然后所以就是远古觉得
大熊的恐龙，
嗯，是不是能借此这个来再反击一下吧，
发挥一下
子，发挥一下子。然后所以在这个197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恐龙探险队。哎，第一部算是恐龙就是三部曲的，对，一个第一部。
嗯，
然后当然这部片子呢，它其实是以这个道具加上动画片的形式制作的，
还不是完全特摄。
对，它不是完全特摄，包括第二部恐龙大战争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完全特摄的。所以不少人还是希望看到就是纯特摄这种演出，
完全
就是真人的这种，
觉得那太不伦不类了，是吧？
对
啊。
然后所以远古最终考虑就是这部恐龙特级可赛号就还是以这种真人形式演出的形式，
该拍还得拍，
该拍还得拍。
对，就而且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确实是我接触到第一部特摄片
啊，
我甚至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叫他妈特摄片。
嗯
嗯，
以前就当电视剧看了嘛。
这个，对，就是这样。然后那个，而且他当时很多设定是很新奇的。
对，
就比如说那个科赛号，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飞船那样，它是就是完全是在空中飘着，它底下有四个就是喷射引擎，
嗯，
这个设计很漂亮。然后那四引擎喷射出一个轨道，
嗯
啊，这个轨道叫莫比乌斯轨道，你别管，总之它有科学道理。
对
啊，就是利用这个超音速粒子进行这个回溯时间的旅行啊。因为就是当时翻译过来的那个歌词，
嗯，
叫有一句歌词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超越了光速，超越了时空，
哎，
行进在四维的空间中啊，科赛号前进前进，听起来就很热血。
你应该唱出来。
不行，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活两年。
所以这部片子也有一个本格科幻之称啊，其实它还是就是在一些比较能解释通的这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哦，嗯，来进行一些设定，
同类型作品也算是合理的，是吧？
对，
而且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小朋友怎么样，就是反正我们这些那个小男孩们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呢？
人间大炮，
一级准备，二级准备，这个是一个看点啊，
嗯，
这当然是一个看点，就是拿炮把人打出去。
这个小朋友扛着小时候的白老师就往前推。
把我从墙上扔下去，
发射出去，
对，发射出去，然后身上套俩圈
啊，
嗯，这是当然啊，这是一个看点，然后扔小朋友也是一个看点，然后另一个看点是他当时的模型设计，就是现在想起来应该都是特摄，我现在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是做的多大比例，但是当时看巨真，
嗯，
就是他那个几个小就是小队队员驾驶的那个载具，
嗯，
那个小车有霞光号。闪电号，
嗯，
霞光一号、霞光二号什么的，
嗯，
就有能飞，有的地上跑，有的带履带，有的带翅膀。它有，它在出舱和回收的时候都有完整的镜头。
对，
哦，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从母舰上边放那小车，然后小车呜呜跑，然后把炮伸出来，哒哒哒，
嗯，
看着巨过瘾。
你小时候能批判得了这道具那么假，还了得了？
操，有道理，有道理，
嗯，
说的对，我操，这个确实是当时吸引那个
对
小孩们的一个特点，然后还有计算机，
对，是的，
闪闪去，它应该有一个就是那种，我现在想起来那是超星战吧，那个小机器人，
啊，对，其实它你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就是科幻片的影子，比如说它在现实世界发生时间是2001年，
对，
那其实它有一部分借鉴是2001太空漫游，
太空漫游
近未来的这么一个设定，
是，
嗯，然后比如说阿尔塔夏公主跟这个机翼，
啊。
嗯，
记忆就是那个
R2D2，
对，现在想起来那个造型简直他妈一模一样。
对，然后跟莱娅公主嘛，
对，
其实它是这么一个搭配。哦，
然后时代之母就是哈尔9000，
对，其实它是根据这些受了一些影响吧，因为这个确实那个星战的这个风潮，嗯，
当
时
没有网络，打一个信息差，
当时就关键是骗小孩嘛，没有什么道理。然后其实国内上映的时候，照日本上映也差了有5-6年了，
嗯，
对，因为我是差不多上小学。刚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最开始我的记忆里边，
嗯，
最开始看那个可赛的时候，我们家 还是黑白电视，然后等到格德米斯败了的时候，我们家也变成彩色电视了。
可以，
对，就它还是有一个时代跨度的，而且现在回忆起来，看点还是集中在前半段的，就是长篇跌宕起伏。
对阵这个格德米斯军团，
对，
嗯，
里边有各种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怪物，什么蘑菇孔兽。嗯，然后经过改造的食肉恐龙，然后还有各种怪人，最后就是那个包括他们星球上的这种原生生命体什么 就是会喷烟啊，会吐火啊什么的，
嗯
嗯、
对，手使叉子在那乱舞。
哎，
嗯，其实当时我
会一群人去抓小朋友。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其实当时我看这个可赛吧，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相比奥特曼，真的有一些特别亮眼的设定。
对，
嗯，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坐上这个可赛号的这一个时空穿越时空的这么一个行
进机器，对
对，也是这个时间悖论这种概念嘛，就出来了。然后
没错，
查了一些资料啊，其实在当时这个设定是遭到好多小孩子那个以看不懂为由的一个反对的。
哦，
是太深了，
是制片方反对是吗？
小孩子就是
观众反对
，觉得这个东西太高深了，这种东西，嗯。
嗯，
他们理解不了，可能感觉上。
那这
是，
但是编剧这个石真心还是比较坚持，就是这种设定的。
对，
嗯，他是觉得就是说，就算小孩子看不懂，但是如果用心去做，我们去制作、去诠释，那可能小孩子终究有一天会理解。
那会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就完全不可理解的，就是跟。在恐龙时代跟坏人打架吗？
嗯，
对吗？
其实十三岁的白老师啊，身体里已经有一些
没有那么老。我谢谢你，我看那时候还没到十岁呢。我谢谢你，
十三岁还在上小学。
我这个发育确实是有点问题啊。
没办法，接受了这个未来自己的记忆嘛。
嗯，
对。其实为什么说可赛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又是童年阴影啊？我是真的觉得从这个形象设计来讲，
杨指导有童年阴影了，
那必须有
啊。
其实就是葛德米斯，因为葛德米斯，你看啊，他虽然说是一个植物生命体，
嗯，
然后但是你看他的整个这个头盔
造型，
是两个特别空洞的，像望远镜那个一样的这个眼睛这块，
像两个洞，
有理新兵啊。
嗯，
其实那个我成年之后啊，我在就接触的那个东西多了。我觉得就是葛德米斯的这样一个设计，
嗯，
有可能是仿照就是生化服的那样一个形态
啊，
就类似于防毒面具，
嗯
啊，只不过把它做了一些简化变形，
嗯，
因为你看他的脸上就很明显是两个那个眼睛，就望远镜那个部分，
嗯，
占据了差不多二分之一的空间，
对，
对，然后剩下的就脸上什么标志物都没有，
嗯，
这个时候就是。你会进入一种恐怖谷的体验，就是它看着像人，
啊，
但实际上它不是人那种感觉。
对，
对，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那块特别空洞，就觉得特别可怕。
对，然后
凝视着我，
然后士兵们还成群结队往外跑。
嗯，小兵是凑数的，
小兵是凑数。然后那个就是只要一集里边看小兵说：“哟，公主要倒霉了，快看快看！”就这样一个体验。然后小兵们被那个身穿红衣的可赛啊，手持利剑。
嗯
啊，各种乱七八糟一顿打，打完之后跟那个就孔兽对决，
让你知道什么叫时代战士。
哎，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炫酷的姿势，啊，就有哪完了哪几种来着？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打抠音员的那个几种姿势，
啊，
对，
啊，
就各种比划。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小孩用各种比划一讲，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有点类似于像你摆出一个奥特曼光波那样，
嗯，
对，
嗯，
对。
但是虽然说这部片子它的设定比较新颖，而且就是说怪物设计也很多啊，但是在日本的收视率还是不太行。
嗯，啊，日本小孩不爱科学，你这。
其实主要几点吧，总结一下，主要第一个就是制作不够精良，为什么呢？
就这还不够。
你看可赛他穿那个变身之后穿那红的衣服太有点凑合事了，我是觉得。
不是皮衣不都那样了吗？
不够帅，主要不够帅。
哎，你们定义帅的这个观点和我不是很一样啊。
虽然他没有奥特曼这种巨大化的这种体型，但是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整个服装设计有点欠考虑，感觉就像一个你要把这个头套摘了跟一摩托车手似的，这种漆皮的那种红色。
对 ,PU 皮嘛，对。
嗯，对 ,PU 还不是
PU 的。确实
,PU 的。
对，确实是那个感觉。
嗯，
对，这是我非常想反驳你说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你接着说。
啊，然后还有这就是头盔
啊，
因为他头盔的这个
头盔就是摩托车，
这个质感太差了，而且就是你看一个高清版，你会发现这头盔跟这衣服是有色差的，
对，
不是一个红色的，
对，它不是一色。
其实后来我也发现，而且他们那个头盔在那个整个剧里边，就是一个剧集里边，
嗯，
头盔换过几次。
嗯，有可能就是这一头盔用旧了。
最开始的那个几集的头盔，因为那个后边那个国内就是那个盗版上出很多这个就是可赛的卡片什么，我们可以之后再说。
还出过头盔吗？
还出过头盔，所有人画头盔都不一样。
哦，对对。
但这些头盔在那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去对的话，因为我成年之后 确实回去就找到资源对过一遍，就是这些头盔在不同剧集里边都出现过
啊、
哎，包括上面的花纹、制式，甚至就是那个面罩的大小、
哦、
都他妈不一样。
大家都是参考不同集去做的那个东西、啊。
这块我找了好多，就是当年国内的这个头盔
画片是吗？
不是，一个是画片，还有一个是那种周边。
啊、
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我找了好多。
我操，您真有啊！
回头我拼一张图。
我上一轮看着是大概是十年之前，我那个去找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对。
是，然后还有一点，其实它的特效，虽然白老师说了这些，就是这种载具的特效，当时觉得很牛逼，就是特别逼真。
嗯、
但其实你仔细看一些光效，其实很烂，尤其在后期的话，它省成本。之前还是那种
是吗？
有那种激光光束，到后来变成那种烟花的感觉。
啊，对对对，开始是激光，是是是
对
是
对，
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那个他有一个角色格德米斯帝王，
嗯，
就是他老大，
对老大。
老大前几集有出场，特别牛逼，就是他有一个骷髅手杖，
嗯、对，骷髅手
有一骷髅手杖啊，一指激光出来，哇操，场面炫得很啊！
嗯、
但是后来他妈的葛德米斯覆灭的时候，他一集就挂了，这、
哦、
就很不行，当时感觉心里有点失落，但不知道为什么
经费不够放技能了。
对，
嗯，其实刚才纠正白老师啊，这部片子其实在日本的首播时间是78年，七八年播的
哦，
嗯。
那我看那也是六七年，别他妈13岁了，我操！哪有这个的？
那年
差不多得了，你、
嗯。然后其实这部片子，那我们往后倒啊，那这部片子其实在日本虽然说反响不那么好，但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对于当时的小朋友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是，
嗯，真没有见过拍成这样的一部。算是当时还不知道特摄这个词啊、
嗯、
可能就是当电视剧看了，
就是这个电视剧
科幻
片的意思，
那不是说冲击的问题，那是另一个世界朋友。而且在当时就是80年代的时候，正好是就是70年代末，就是跟日本一个邦交正常化嘛、
嗯、对、
然后整个80年代实际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区，
嗯，对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当时来讲的话，包括说最早的女排，
嗯，
这个和那个就是日本关系就非常莫逆，对吧？就是早年的日本教练，
嗯，
指导中国女排，带来这个什么魔鬼训练法啊，什么这些，就当时全国上下掀起热潮，我操！然后包括说就是一些那个片子引进，
嗯，雪姨、
雪姨追捕，
对、
嗯、
这些片那太牛逼了，当时就是。我小的时候就3、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追捕出来的高仓健的风衣呢，满大街卖的他妈供不应求。
对，然后
就卖炸了，
诞生了一批暴发户啊！
不，但这确实，我操，有些人靠这个第一桶金。
对，
之后然后又是一大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日本引入的就是动画资源，有的没的都特别奇怪，非常奇怪。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他妈小时候绝对买过《圣战士》蛋白银的画片
啊。
你想想看，绝对买过，因为上面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昭和58年3月登场。
我以为什么奥拉大展。
他那个确实是奥拉展的那个画面，然后旁边贴着奥特曼，因为就是画片生产厂家，他也就是不安娇的生产厂家，他也不知道
蛋白银奥特曼，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大张画片，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大张的小张是2毛钱，大张是4毛钱，但是大张的面积差不多是小张的3倍，所以你买大张是合适的。但是这个大张上边，他画片拼的就有些可疑，这边是头领战士。中间是那个百兽王，
嗯，
然后这边是圣战士，然后这边奥特曼，
画片经济学，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奇怪，可能是他们把那个所有能找的画片都拼在一张上了，
嗯，
对，当时这个就是柯赛号的画片也很多，但是高精度的非常少。
嗯，
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原画流出，我觉得
毕竟都不是画嘛，都是那个截图。
对，
嗯，
更多的东西是那个就是印制特别粗糙的那个纸质卡片，硬纸板，硬纸板那种卡片，那个卡片我们买太多了，我操，最后就哎呀，也是
随着恐龙一起消失。
对对对对，白垩纪过去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对，
聊到这个蜜月期，聊到雪姨。那其实绕不开一个人，就是假山教。可能大家对这个人有点陌生啊。
嗯、
他是假电影株式会社的社长。是他把可赛、把雪姨带进了中国。
哦、
他也是这个第一届这个访华亲善团的秘书长。
哦、
是这样一位在这个中日文化交流上做出一个非常大贡献的一位，现在是一个老人了。
哦、文化交流推手、
是一个推手。然后他当时也是。把这部片子带来中国，然后给了山西电视台。你要知道，当时地方电视台
为什么给山西台呢？因为我印象里边就是很多少儿片子都是辽宁，
嗯， 对，
接过来，对
对。然后有一个传闻我在网上看到的，他就说是因为抗战时他夫人住在山西，
嗯，
然后这个战败归国时呢，然后得到了当地人保护，然后一直心存感激。
哦，
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等于说是回来报恩这样。
对对，这样一个关系呢，把这个片子带到了中国，给了山西电视台。
嗯，
然后当时山西电视台呢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啊，然后、就
是、那
是
啊，
对，然后就开始，
那真没见过呀。
然后就是特别重视，据说当时聘请了50多个配音演员来为这个片子配音。
哦，
就是每个人会拿捏一个角色，然后一直在看原片他们的这个声调语气啊这种，
嗯，
然后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个性，
就是那种老配音法。
对，老配音的，
因为它里边和奥特曼还不太一样，因为奥特曼名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队伍，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描写个人。
嗯，
然后这个恐龙特辑它其实是一个战队，这是一个真正的群像。
对，
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分工，然后特长，有自己的感情波动，
然后有个性，对
对，还有个性，然后就是小队之间呢，还有一些就是
有单元回，
有一些那个超友情关系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对，
喜欢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又，
哎，
我跟泡泡都说这个猫莉像白老师，大家可以看配图啊。
我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是个人类角色吗？
是
啊，这。我操！我一时之间，我竟然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竟然无话可说！我操！
嗯，
怎么办呢？我只能也看时间轴了！我操！
对，你也看时间轴了。
对，
因为这部片子其实它的这些艺名来讲的话，因为还是有些考据的，比如说恐龙这个，
是
就当时聘请了专家来进行那些翻译。嗯，然后包括其实时代战士这个名字，它在日本原版里面不叫这个，它叫 Time G Man。就是他
就是用英
啊，这个 G 指的是 government man
啊，
G man 是这样一个
government man，
对，
时代政府，
对，对，他是这么一个，
还是公务员是吗？
对，然后所以咱们这边定义为时代战士，我觉得这个名字意思非常巧，
是
咱们有一些艺名都是非常巧的，
所有人都就是那阵儿就大街小巷，你看着小孩，所有小孩都在喊时代战士前来拜访，就是
对
啊，对。
嗯，
这个是挺牛逼的，
两个小朋友抬着一个，
不是，你别说抬着了，你就是说那个，你看看，你如果是接上一小孩喊时代公务员前来拜访，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嗯，
其实如果大家补课的话，如果说你看是中配版，你会发现在当年引进山西电视台首播的时候，它的版本不是日版的，
哦，
是意大利版本。
哦，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操，还有这事儿？
对，当时引进的其实意大利版，你可以看到这个片头上面它的标题都是意大利，
哦，
意大利版本。
啊，
我的天，
小时候不懂，以为就这风格。
对，就是
不是我操，完了，就又一次被冲击，原来我小时候一直看意大利人二手文化。我操，
这个片还是先被意大利引进过。
其实可能因为这个，
他卖给过不少国家吧，应该。
对，因为假传教他可能是当时他负责这个发行嘛，
嗯，
他可能会有推广向全世界把这部片子，
嗯，
当时可能就是说拷贝的话是意大利版本的拷贝。
哦，
嗯，
七八十年代，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正是也是日本经济繁荣的时候，日本文化输出很多地方。
嗯，
对，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子在中国来的话真的被非常重视，比如说这个名字标题上面它的翻译也是规避了一些，然后又改了一些，比如它其实原名叫的是恐龙战队科赛。
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因为战队这个词是比较有攻击性的，
哦，
而且因为它又是一个日本片子嘛，所以咱们中国
有一些不好的联想。
对，然后给它改成特级了，
嗯，
而且特级这个词曲很巧啊，整个片的这个基调就是因为敌人入侵了在白垩纪入侵，
嗯，
然后可能现实的这个地球水深火热之中，嗯，然后表现这种时间比较紧迫的这么一个
要拯救地球嘛，
对，所以用了特级这个词。
嗯，
我一直以为这个听这名啊，以为是跟列车有关的。
对，因为我那个长大之后，就是成年之后，
嗯，
到了日本之后，就他因为他有各种特级嘛，就铁路线有各种特级，
嗯，
我站在那个面前，
啊，
其实我就想起了，就是科赛号的这些东西，
等飞船和队员来接你呢。
没，
猫里
对，车到站了，美丽的公主下车，
猫里白
啊，嗯，带着公主上车，把车门焊死。
这部片子其实首播是在89年，
哦，
其实它已经相较于日本已经过了10年的一个时间了
啊，
哦，
这么久，
哦，这么
久，其实挺久的，嗯，可能记忆出现偏差了，
肯定是有偏差，
因为奥特曼的时候其实是93年了，它比奥特曼早了4年，其实在中国
哦，九三年那时候我就上初中了，已经，
那可以，
我他妈不是13岁，别说了，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嗯， 但当时白老师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感想或者说是被吓过冲击过这种具体的剧集有吗？
有一集是他那个就是格德米斯飞船，
嗯，
就是那个长了很多大叉子，今天想起来就好、
嗯、
有点像就是小蜜蜂 BOSS 那、
嗯嗯、
那种感觉，
哎，对，
那个大盘子，然后就是小时候可能电视屏幕也小啊，所以那个飞船又特别大，就是等于说把整个电视屏幕塞满了，
八寸的电视抱着看，
对，那个实际要是20寸人得吓死，就、
嗯、
然后一个光柱照下来。就顿时地面一片火海啊，恐龙在那来回去跑，就、
哦、
惨叫。
哎，那会儿是彩色电视吗？
就是到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彩色电视
哟
啊、哦，升级了，
升级了，厉害，
升级了。对，就然后看着那个就是大火、森林大火，然后就恐龙、
嗯，
然后就包括说那他们小队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宠物和朋友的那样一个小恐龙鸭嘴龙，
嗯，
然后也死了。我记得好像是啊，但是。不一定对，因为年代久远、
嗯、
当时感觉哎呀我操，就有点类似于看当时看到雪孩子画的那种感觉
啊，是全没了、
啊、
对，全完了，我操，全完了，哎呀，
看可赛号的时候爸妈就到旁边吃饭了，就别碍事了，别乱吵
别碍着你哭，
对，
偷着抹眼泪，
嗯
嗯，哎，这就是你要说这个剧集当时家喻户晓，我不知道能不能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
我，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当时儿童玩具里边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玩意儿。如果是89年首播的话，我记得就是、
嗯、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我们班有、嗯、那个，确实有人就戴着那个头盔、
嗯、
上学。咱们之前录过一些老玩具，
嗯，
我里边好像说到这事儿，就是一二傻子叫。东北大冬天，知道吗？
啊，
戴着那塑料头盔他妈上学去了，家人死却不听，然后东北的风，我的妈！然后整个人就圈在里边，脑袋冻得跟鸡巴南瓜似的。
到了学校抱着暖气哭。
关键是那时候塑料质量啊，它冻完之后它是脆的，
脆的，
它是脆的，你知道吧？然后就头盔到屋里咔一磕，磕掉一茬，哎呀，这心疼的，哎呀，你妈！
得。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小孩不能带学习之外的东西去学校嘛、
嗯，
然后又怕老师发现，然后又一帮人，我操，怎么藏啊？然后我们一帮人骂他，说你带这玩意儿来干嘛？你这最后就是拿大衣把那玩意儿裹起来，塞在那个教室角落里边、
啊，
然后他就肿着脸，然后听一节课就这样。
啊，其实当年我看这个有好几集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集中在前半部分，就是葛德米斯他们军团出场的时候、
嗯，
我真的觉得特别吓人。就我说过，就是这个形象。还有一个，其实他是很多时候，包括帝王也好，还是扎基总监也好，他的亮相都是从这个相当于类似于监视器那么一个画面里面出来的，
对，
而且是一个特别大比例的一个特别冲击的一个画面感。
是，而且就是尤其还、
嗯、
他还那个就特别坏，你知道吗？大光从底下打。
对，然后包括这个配音的一个声，
恐怖，
对，
那样一个形象，
当时真的觉得我操太吓人了。
就你想象上就是总监。就是总监出场的时候，就是类似于那个国产007，你知道吧？就在马桶盖里边看那个什么，
嗯、
那样。开始的时候是在脸上，
而且我告诉你，好多这葛德米的小兵、
嗯，
他出现的时候都是藏在那个树丛里边。
对，
啊，
葛德米的小兵
突然就亮相一下、
啊。
对，就是越南人，你知道吧？葛德米斯这时候又变成越南人了，然后。
嗯，
他不出现还好，一出现就漫山遍野，你知道吗？满地全是。
他都是那种，就是藏起来，然后突然就闪现。
嗯，
哎，当时小时候没见过这种嘛，
所以就是成年之后再回忆，可能受到了一些越战片的影响。
然后
去公园的害怕。
然后关键还有一集叫48集，我记得就是恐怖的蜥蜴人，他指的是说一个博士为了就是逃避追杀，他突然就是钻进了一个帘子后边，
嗯，
但是突然就跟那个蜥蜴融合了，
嗯，
然后拥有蜥蜴的这个特征，比如说这个枪打不死，
啊，
然后顽强，生命力特别顽强，然后这集还有点小感人，就是他后来找他孩子，他孩子是一个就是瞎了，
嗯，
然后能感知到这是他爸，但是他爸又不能说话，是因为他爸那会儿已经是一个蜥蜴人的状态了，
啊，
然后就特别感人。然后当时那个歌舞就是主角可赛变身的演员，就是那个队员。也没有拆穿他的那一幕、
嗯，
觉得还有点感人。
是，
然后后来还是说把这个邪恶的博士灭掉之后，然后又帮这个博士恢复
人形，
人形了，
还能恢复。
对，然后因为什么这集我会觉得特别可怕？
科学无
第一个是这个，他是一个蜥蜴人的这么一个造型，
啊，
然后满街乱跑。
是，
然后是因为我在 比这再早的时候，
嗯、
我看了一部80年代香港的一部 cult 电影，
嗯，
叫《人蛇大战之蛇妖出笼》。
嚯、
嗯，
你是学够杂的，你这
也很 cult、啊。
对，然后这个片子介绍一下。
那我觉得这片子有点带劲。
这个片子。那会儿看那个封面上是一个港片、
嗯、
但后来我最近查查发现是一个是新加坡拍的。
啊啊
啊！然后有一幕特别吓人，就是有一个蛇，就是蛇神那么一个男的，
嗯、
他这个肩上扛着一个双头蛇这么一个道具，
嗯，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一蛇妖，然后他给一个女的给就是那个了
啊，
那个之后那女的突然坐在这个
杨指导您这行啊小时候，
然后坐在这个椅子上，肚子突然就变大，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给撑破了，撑破出来是一个小蛇妖就出来了，
哦，
然后当时就感觉我这一幕就受到了冲击，
对这个爬行动物，
然后
又特别，
现在按照现在流行话就是 PTSD 了，
哦，
就特害怕这些，
对，然后那。后来看到可赛是这么一个蜥蜴人的一个造型，
嗯、
我觉得哎呀妈，瞬间想到
当时就麻了是吧？
对，想到这部片子了。
剧里的博士也没干出来对不起自己老婆孩子的事儿吧？
那没有，那没有。
嗯
嗯，
就总之还是印象的。
对，印象这个
是
嗯。然后还有一集，其实我跟泡泡也聊，我们俩聊过，他也是这集吓得不轻，就是
受害者
有一个机器人叫 Vivi，、嗯、是一个博士，他从这个就是挖出了一个。陨石好像是、
嗯对对对，
然后做一个机器人嘛，
是，
然后他给机器人灌输命就是杀光全人类，他第一个杀掉就是制造他的博士，
嗯，杀光全人类嘛，
对，杀光全人类、
啊，
然后当时还挺恐怖的，觉得就追着这个人杀这种感觉，
啊、
嗯，
因为他不像奥特曼是这种，就是他的怪兽全都是巨大化的，
对，
他是就是说人
常人的
对常人的这种比例。
对，
我觉得是比较吓人的。
因为后期除了这种就是大型的怪兽，然后恐龙什么之外，还有很多就是怪人，
对，
就
是
变异的怪人，
怪人
这些就是有一集没一集的拍，等于说是。
说一点啊，其实这部片子比较让大家诟病的，就是它到后期，它的所有这些，比如说制作这些。怪人也好，还是说这种机器人、邪恶机器人也好，他全都是这种科学家、
嗯，
就比较偏执的科学家，然后这种邪念的科学家，
地球科学家真那么多。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科学家被污名化了，
啊、
就觉得都是一些比较偏执的，就这种有不好的这种、
联想，
联想，嗯，
这不是都给消灭了吗？
反正什么刻板印象哪都有，
对，
嗯。但这个，反正我从我这儿怀念就全都是那么溢美之词，就不用想了，因为毕竟是奠定了就童年观影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
嗯、
科幻大片儿、
啊。科幻大片儿、啊
嗯，
真的是科幻大片儿，这个毫无障碍，就是大部分恐龙，我现在能认识大部分恐龙都是从这儿认识的，什么三角龙啊、翼龙啊、梁龙啊，什么这些、
嗯、
之后，而且它确实能够让就是小孩子对于白垩纪，
嗯。
这个独特的就是历史时代是有兴趣的、
哦、
就是地质史时代是有兴趣的，我还专门去仔细的读了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里边关于这个白垩纪和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个当时猜想什么的、
哦嗯、当时也不容易，总共好几篇的那么多字，
那太不容易了，十万个为什么那时候真是宝典，
小时候也不认那几个字嘛、
嗯、
那倒是，
但其实比较可惜啊，就是这部剧拍完之后、
嗯、
这些演员基本上全都是息影了，或者说是就是没有再从影、
哦、就不在这个行业里、
嗯、
对，比如说这个主角歌舞这个大西彻演，
他挺帅的呀，
对，他后来其实拍完这部片子之后又接了几个不太重要的角色、
嗯、
然后完了之后他其实进军高尔夫球界了，现在是一个高尔夫球教练、
哦、不是，我以为画漫画打麻将、嗯、这就已经很离谱了，
对，
演员还能打高尔夫，
你看前两年不是给他请到中国来了吗，其实做了几次走学、
嗯
嗯、然后就是还挺精神的，整个状态
当时也是精神小伙、
嗯、对，现在还是整个这个精神还是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
嗯
嗯，
坚持锻炼了，
嗯，而且就是他这个其实回想起来他剧情或者说是整个小队的安排也是稍微有点问题，因为开始小队里边人挺多的，越派人越少，越派人越少，有些队员人都不见了，你知道吗、
啊、也没交代，是吧，
没交代，就是前面那个就是前几集个位数的集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觉得也还行的女队员、
嗯、
然后拍了十几集就不见了、
嗯、
现在想想可能就离开剧组了、
嗯、
但是后期也没有什么交代，就维持着就是开车的这几个人、
嗯、
还有公主，然后有一集好像是那个主角，我印象里边有这一集、
嗯、
就是主角 Go 不在、
嗯、
然后那个就是他的副手替他从那个大炮里面打出去了、
啊、对,
对，
我记得
有一集这个、
哦、
对，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挺新鲜的，就是调换一个剧本。
嗯、对，然后刚才接着白老师那个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头盔这个，
嗯，
其实它在日本的周边是很少的，因为可能也是收视率不佳嘛，
嗯、
然后相关的这种商品化就比较少，只有托米出过载具的这个。
哦，托米还出过他载具？
对，只有托米出过，但是这个载具如果说现在品相好，就指的是这个盒
啊、
嗯，八角尖尖，
完整，
那完整里边的海绵泡沫都有，
小说全
能到十几万日元，
哇，
就是一个非常高价了，已经是，
那相当行了。
当时这种玩具大吗？
不大，
应该不
大，不
大，不大。
嗯，
如果说那个像杨志老说的，它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剧集的话，那也不会出特别。就是
对
很特殊的玩具的、嗯、
对，其实后来在 WF 上面有一些日本个人的艺术家也做过一些相关，但是就是也没有说这种批量化的做，
嗯，
但是这次 VTS 做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得，
嗯
嗯。然后回到说回中国啊，当然在其实在中国来讲的话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帽子，各式各样的头盔都叫可赛头盔，
可赛头盔
啊、嗯。然后我小时候我有了，比如说连环画
啊，
就连环画，我觉得
连环画就有。
对，而连环画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是它能把这个每集的这个剧情给然后
给
你
串起来，
对，给你串起来
啊、
嗯。
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小孩们看了上集，看了下集往上集，
对，
然后看了几集之后，就是这个礼拜看呢，就是上个礼拜他打了哪个恐龙，我不记着了。
嗯，
就这时候你手里常备一本画书、
嗯、
你就可以给人讲史、
哦、
啊，
对，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那北京桥那边还真有一些摊儿是卖专门卖连环画的、嗯、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去挑，比如说我想就看谁谁谁出来那集，
嗯，
然后还被这个卖书的训斥不让翻
啊，
就不让翻，就是你买那本是那本，你不能挑，
不能剧透，
对、
嗯，
不能说哪本我就要那个角色出场那集，那不行。
卖书的人也明白，你看完你就不买了，
对
啊。
嗯，然后但是头盔是人手一个，当时真的
我操，人手一个呀，那有点牛逼，我操，
不是那个头，我但是我后来我翻照片发现我买的头盔，
嗯，
根本跟这剧没关系，我买的
作品，
我买的是绿跟黄色的搭配的
啊，
那是哪个作品啊？
没有，我发现根本没有、
啊、换个色是吧？
对，换色，我那可能异色版，
嚯、
嗯。
根本就没有那个颜色，
没注意吗？
这怎么还有跑色
的？那你家里该买什么是什么、
啊、
但其实它那个头盔就是一个棉的，然后就是一个护目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护目罩，
对，
你可以往下往上抬，可以往下。
那当时小孩戴上头盔又觉得特威风，其实那哎呦，你我是有幸试戴过一下，
嗯、
要人命，冬天巨冷，夏天巨热，而且巨憋得慌，那不透气。然后塑料就是该厚地方薄，该薄地方厚，啊，结构一点也不科学，然后脑袋也硌得慌，然后哪儿也硌得慌，但别管，只要就是说你戴上之后，你就是那村里最拉轰那个也，
那肯定，
嗯，
你们小时候见过吗？
没有，
应该没有，应该已经过去了，
都没见过。
其实我在我在电视上，我记得我看他播过，而且我对《人间大炮》这个台词啊，
嗯，
一准备二准备发的这个，就是还印象比较深刻的。但剧情什么已经忘了，周边的话其实我那会儿就是动画片周边比较多，尤其是四驱车什么这些时代来回捣鼓弄的这些东西、
嗯、
可赛东西我还真没见过，
就还是有玩具同期出现、
嗯、
人们的印象会深，就比如说小时候放那个就是变形金刚 G1、
嗯、
那个时代的同期就有那个玩具出来、
嗯、
所以说很多小孩那时候的小孩对于这个玩意儿印象就非常深，
是
啊，但是那个像可赛这种很少有正经玩具流传的，
对，
就很少了，对，我现在想起来也只能就是凭借一些模糊的回忆、
嗯、
可能如果让我今天再去看一遍这剧集，我可能也会像杨指导一样什么玩意儿
补补课吧，其实还是挺好的、
嗯、
一共52集、
嗯、
那么多，
对，其实50多集，
有50多集呢，
真正的剧情，
我操，我印象里怎么只有30多集，
那没有50多集，
你像你刚才说那达可的 Miss 什么的，
嗯，
他们那剧情大概占比是多少、嗯，
前20多集吧，差不多
一半
、哦、那后边都在打谁呀、啊、
其实后边还是
后边一半得谁打谁，
其实是可能意思派出那些司令官、
啊、
就可能有几个司令官、
啊、
可能司令官派出几个什么恐兽什么
那
种、
啊、
那
个
一层传一层，
对，拿了1000万侵略地球，然后你往底下拿100万给下边说你拿100万侵略地球、
啊、
这就是最早的侵略外包体系是吧？
但我告诉你啊，其实远古我感觉并没有忘这部剧、
嗯、
是因为在泰迦奥特曼广播剧中可能意思又再次出场了，
啥、
啊、他出场
不是这个
叫广播剧啊，就是
这没什么道理啊，没什么道理啊，
嗯，而且就是说他们派了一个 相当庞大的一个军团侵略一颗名为克罗诺星的一个行星，然后正好碰见这个泰加泰塔斯跟风筝这个三人小队，然后还打了一仗。
同一世界啊，这体型都
那可能是飞船对吧，
战争践踏这是
确实还是在之后就是在泰加里边还是广播剧里边出现过这个可能想
就所以说远古还记着他
还记着
还在但是想起来哎呀有一点旧时代浪漫说实话就是有一点那个黄金科幻那个年代就是人们勇于去想象那那样一种感觉挺棒的、
哎、等暗夜秀明拍一个那个
你又放过我吧我操
新可赛号、
哎、之前那个还有说要拍一个可赛什么大电影之类的然后把原班人马全都请回来好像中国也是入资要拍这么一个、
啊、那我估计
我差不多得了我操
就把这个回忆留在那个阶段
对你现在我就还是那句话你让我现在再去看这个那我可能就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你如果让我去回忆我的童年和看他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又新奇又激动的体验那种美好是没法替代的、
嗯、
就你也别琢磨这事儿去破坏他了你现在把那个大汽车请回来我觉得就意义也不大他谁打高尔夫球了闹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就让他
留在过去
留在过去吧
过去
这是最美好的然后就我给杨指导送点钱就完了你知道吗
嗯、
啊、
行吧那节目进行最后啊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集合铺里边这两款玩具 嗯,
哎
嗯就是扎基总监跟格德米斯士兵
哎
行、
嗯、我们现在还在预定当中啊
嗯杨指导你自己不会买吧你
有 我肯定买了我肯定买这俩都会买的
每天看一看、嗯、锻炼自己是吧
对对锻炼自己不再害怕
哎
放草坑后头
战胜恐惧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
对
行
行吧节目就到这儿、
啊
有些美好是昨日沉醉淡淡感受才是今天滋味、嗯、
漂亮
可以
说得好
哎我问一下这个单压的风潮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操我都怕了
什么时候结束不了了、哎、
可以 嗯, 嗯行好吧
那节目到这儿
OK
行 OK 啊好我们下期拜拜
拜
拜
拜拜